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以纯净的心态参与明慧翻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12年初开始参与明慧翻译，现将我得法初期接触明慧网到参与明慧翻译的过程与同修进行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得法初期认识到明慧网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重要性。我于2002年在一位亲戚的介绍下走入大法修炼，当时在中国迫害非常严重，在我居住的城市有几个大型的资料点相继遭到破坏，当地同修基本得不到真相资料和新的师父经文。当时亲戚知道师父在1-2个月前发表了新经文，但苦于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急切而又难过地跟我说，什么都不怕，就怕看不到师父经文啊。看到同修们急切地想看师父经文，我就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联系上明慧同修。因为有这一念，在一位同修拿来的一份经文下面找到了一个海外的明慧邮箱地址，于是我胆胆突突地来到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简单地用英文给他们发邮件，希望能收到师父新经文。大概过了1-2天之后，当我确认邮箱时，看到同修发来的回复并伴有附件，当时不知道有多开心，急忙下载之后拿回家打开电脑。当打开同修发来的附件，眼前赫然出现师父最新经文时，亲戚同修失声痛哭。他失声痛哭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在当时那么恐怖的迫害环境下，亲戚同修正经历着流离失所，我也从来没见过他流眼泪。但是一篇师父经文竟让他久久泣不成声。那时我知道了明慧网，知道了师父的经文是在明慧网上发表的，知道了这个网站对大法弟子有多么珍贵。后来我再次给明慧邮箱写信，问他们能否给我发来最近的明慧按日浏览文章。这样几天后，我们又收到了那几天的明慧按日浏览文章。就这样，在2002年得法初期，我第一次看到了明慧交流文章。在当时严重的迫害环境下，对于刚得法、对法认识不深，又没有集体修炼环境的我来说，能看到这样的明慧交流文章，感觉师父直接把我整个人往上拔一样。那时，所有的明慧交流文章，我几乎一篇不落的都看。在这个过程中，我切身懂得了明慧网的重要与神圣。二、来到韩国参与明慧网翻译。在中国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小小的心愿。那时，包括我奶奶在内的周围很多朝鲜族同修都不懂中文，可能因为人手有限吧，有很多好的明慧交流文章都没有翻译成韩文，因此在他们的要求下，我直接用口述的方式简单地给他们翻译一些交流文章。当时他们不断地说，如果能多看到一些交流文章那该多好啊。因缘际会，在我将要去韩国的时候，有一位老奶奶不断地叮嘱我，到了那里千万别忘了我们啊。我的奶奶也难过地说，你走了谁给我翻译呀？ 这些话就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心里，我跟自己说，一定不要忘了他们。刚来到韩国的时候，虽然有心，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明慧翻译，因为心中一直明白明慧王的神圣，所以我知道当自己的心态不够纯净的时候，神是不允许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抱着随其自然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我短暂参与了大纪元翻译。2012年初，在一次集体学法时，一位不太认识的同修突然问我想不想参与明慧翻译，我直接脱口而出答道，想。从这之后到今天，我一直在明慧网上，也只在这里翻译，好像冥冥中我的使命就是翻译明慧网。三，在翻译过程中学会为读者和明慧网翻译负责。刚开始以为自己能胜任这份翻译工作，但是马上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之前没有参与过正式的翻译或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上不懂韩国当地的表达方式，因此虽然我自己非常认真地翻译了，但是同修说有很多问题，这样韩国人会看不懂。刚开始我只是想着为中国的朝鲜族同修翻译，所以觉得这样没什么啊。渐渐的，我明白了我身处的环境是韩国，我得给这里的同修、这里的众生正确地转达明慧文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愿意看、能看懂。于是后来在翻译过程中有不太明确的词汇或语句时，我就会查看在韩国网站上有没有使用这样的词汇，具体是怎么表达的。加上明慧翻译培训，纠正了很多翻译中的问题与错误，学会了怎样为读者、为韩文明慧网翻译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四，与神同在。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路都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在这个心性的升华与改变中，融入了无数师父的慈悲与心血，展现着无数大法的神迹、纯正与威严。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身处不同境界的修炼人在大法中所证悟的内容，准确的、纯正的、不包含任何自我因素的转达给读者，让他们完整地接收到作者要表达的内涵，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中间的转达媒体。当我这样想、这样做时，我好像能感受到读者当时的心态，从被人心观念控制时的那种痛苦与茫然，到在大法中实修、最终放下人心的那种超然与洒脱，从自私自我的一个生命到真正的愿为大法、为众生肯放下自己的一切，真正走出来。常常我被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看到拥有这种心性与境界的同修们，知道了我真的是与神同在。因为没能真正修好自己，也有过很多的遗憾与悔恨，因为放不下自我，翻译的文章中有时也掺杂了很多不纯的因素，这绝不是我的本愿，但却导致我没能圆融好师父所要的。现在我所能做的、所想做的，就是完全放下自我，以纯净的心态翻译每一篇明慧文章，在明慧这个交流平台上真正主施正法、救度众生，共同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 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在明慧项目16年的修炼，作者法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师父好，明慧同修们好，我在得法之后不久，经我母亲介绍进入明慧项目，开始只是翻译文章，很快就让我做校对工作。这些年做明慧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一天不阅读、翻译和校对明慧文章，我觉得跟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连通的。对我来说，为明慧网工作就好像在摸着大法弟子整体的脉搏，就好像身处在核反应堆里。在16年中，每当最艰难的时刻，是明慧网帮我能够挺过难关，让我能够与我生命的本质相连。我的母亲离世时，我感到巨大的悲伤。1年后，我看到一篇心得体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在修炼大法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到了加拿大后，修炼有所放松，更愿意跟同学一起玩耍。大学毕业之后的一天，他读了一篇师父的讲法，非常受触动，就自问，我在做什么呢？我得选择我的位置，我是修炼人呢，还是修炼人的儿子？这篇文章正好打动了我。我是修炼人呢，还是修炼人的女儿？我的选择显而易见。悲伤没有存在的位置了，现在是一种既温柔又强有力的感觉，就好像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去掉自我。在我最初做明慧的时候，要求我们完全按照英文的文字翻译成法文，我很不情愿地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当时很不赞成，很抵触，我看明慧文章的时候也很抵触，这不是法语，根本就看不出说的是什么，等等这样的负面思想在我的头脑中，但是我也不想离开这个项目。跟翻译相关的小故事。在我修炼之初，我觉得法语转法轮翻译的不是太好，有的句子没有动词，有的看不懂在说什么。总之，在我看来，这不是好的法语。当新的翻译版本出版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终于有一天能看到高质量的文字了，翻译得更好了。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开电脑，点开的是以前的翻译版本。令我惊讶的是，我并没有觉得翻译的不好。后来我悟到，大法展示给人看的是内涵，无论哪个版本都一样好。所以重点不是翻译问题，在不在法上才重要。这个小故事让我明白，我应该放下执着，执着翻译的漂亮，强调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看我做得多好。通过这件事，我更明白了什么叫放下自我。渐渐的，我从为了自己而做，变成了为明慧这个网站而做。通过逐字逐句翻译的这个过程，让我的自我暴露出来，经受考验，让我放下那些根深蒂固的执着，证实自己的心，渴望被人承认的心，自己做的事希望被别人看到的心，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心，等等。现在，当我知道我校对或翻译的还不错时，我只是平静的高兴而已，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好而感到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而是因为通过我的校对或翻译，让我们的网站更加完美，让明慧网站更好地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去掉妒忌心。我的妒忌心是阶段性的被暴露出来的，好像每一层次都有一点妒忌心要去掉，每次去掉之后，我就不再去想了，直到下一层又出现。有时候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但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明白那是妒忌心在作怪。这是我修炼中遇到的第一关，就像浪潮一样，在我提高的过程中，一波一波地涌来。 妒忌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争斗心就是表现之一。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我查了一下字典上对争斗心的定义。字典上写道，一个团队里的几位成员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持敌对和竞争的态度。我们的团队里怎么能有敌对的人呢？怎么能成为竞争对手呢？我的争斗心反映在我做我们团队的工作时，想比别的同事校对的多。有时我看到别的同事校对的文章那么多，我并不是考虑发表的文章够不够，而是想看看我是不是比他们校对的多。现在当我看到别人的数量时，我能抱着平静的心态，只是做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我在其他情况下的争斗心也完全去掉了。一次发正念时，我想到了我们团队当时的协调人，紧接着就想到了姜子牙。我自问，为什么想到姜子牙？我知道师父在讲到妒忌心的时候提到过姜子牙，但是跟协调人有什么关系呢？发完正念，我就翻开转法轮第七讲，师父讲到姜子牙的那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我突然明白了，不管我认为他做的事情如何的不正确，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对，他解决这个那个问题的时候如何没有水平，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对。我心中所有的埋怨瞬间完全化解了，无影无踪了。通过这段法，师父让我明白，我们语种的协调人尽力做到他能做的，他有他的局限和他神的一面。我的角色不是生出对他的负面的想法，而是在我的角色上帮助他。一切都变得轻松了，我不再跟他争斗了。我们不是竞争对手了，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他有他的角色，我有我的。谢谢师父让我在法上悟道。贺卡的翻译。贺卡翻译期间是我们团队很特别的时刻。技术性的障碍，也就是排版、固定的格式、图片的处理都克服之后，我心中升起巨大的喜悦。每年四次，全球大法弟子给师父发来贺卡感恩，那些贺词非常感人，激动人心，代表着大法弟子崇高的敬意。虽然有时候会做到深夜，需要非常专注，但我内心深处充满喜悦和能够做这项工作的感恩。翻译最近的这次贺卡时，我感觉那些贺词就在我的指尖，我都不用想怎么翻译就翻译好了。弟子们的感激、坚定的信念、感恩和深深的尊敬从我的指尖流出，真是很奇怪的感觉。我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现象，继续做我要做的。我想通过感谢大家来结束我的交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或长或短，谢谢亲爱的同修们。我们的修炼环境特殊，我们相隔数千公里，但是我们的距离也是我们的力量。在全世界都有大法弟子在为明慧网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感谢师父给我们明慧网，感谢师父看护着我们。何时？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我和明慧的缘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2日，作者德语大法弟子。自从我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 就和明慧结缘了。除了读转法轮之外，我每天还看英文明慧，当时德语明慧的文章很少。没过多久，有一位同修问我是否能给明慧翻译一篇新闻，我还清晰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关于反对在香港立恶法。现在我知道，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兑现久远的誓约了。从那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做翻译，之后我做校对工作，再后来我参与了协调工作。在宝贵的17年里，我学会了真正向内找，提高心性和无条件配合。2004年时，可以选用的文章很少，我必须学会对项目、为工作人员承担起责任，而不是拿别人给的工作来做。我必须放下很多执着，放下只想在幕后做事的心，怕丢面子的心，怕被批评的心。在师父和法的指导下，我获得越来越多的信心。就是在有时我做得不好，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明慧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做下去了。那时项目的负责人对我说，我们在这里为我们将来的世界锻炼自己，也帮助其他同修，为他们的世界在锻炼他们。这句话这些年一直伴随着我，因为话里包含着我们修炼中一个关键的目标，无私。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我们的网站，当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项目，并放下所有的怀疑、害怕、观念时，师父就帮助我们完成任务。那时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因为每次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哪个方面需要什么，比如翻译组需要协调人，在团队中就会出现符合条件的人选来承担工作。每一步进展的决定不经过很多考虑做的，因为对于要做什么的深入认识已经具备了。对于我们在明慧真正承担的重大责任，却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认识到的。师父说，如果少了一个其他媒体，另外的媒体可以代替，没有了明慧网，哪个媒体也代替不了。所以我说，明慧网不但要办，还得办好。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我们的协调人说，我们要努力把明慧做好，如果我们只做到80%的好，可能读明慧网的学员在讲真相中只得到80%。明慧网应该像神韵一样完美，20%的就决定了一个产品是有品牌的还是顶尖的。如果缺了20%，就是普通产品，做到80%的产品是常规产品，再做好20%就是完美的产品。我听了之后很受鼓舞，想做到最好。之后我认识到，达到这个要求真的很难。网页上的错误和不足我都看不下去了。我想要把所有的事做好，就算整天做也做不了，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项目中去。我常常问自己，我从哪里抽时间呢？要达到高质量，我们需要很多练习和培训。然而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和思考都是障碍。师父讲，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应该提高我的心性，相信师父，就去做我要做的。我努力更加正面的思考，而且真的去下功夫。我得到了深一层的认识。当我们真的意识到思想里的阻碍，解体它，下功夫去做好该做的，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达到另一个境界中。新同修加入了我们的团队，把他们的办法和能力带给团队，从而改善了工作的质量。一、珍惜同修，看到他们的长处。在明慧工作很特殊，我们互相批评，指出对方的错误。对我来说，把别人的批评看作是正面的好事，是个艰难的过程。过程中要认识并去掉自我后面怕被伤害的心、怨恨心，同时善意地看待别人的错误，多看自己的问题，而做到不生气是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慢慢的，我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了，只看别人正的一面。现在我理解了，我看到同修的负面时，就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然而我去看他们正的一面时，我就能看到， 我不应该用我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什么是错，什么是对的，而是用法的标准来衡量。因此，我越来越珍惜我的同修们。师父讲，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见至欧洲法会。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作为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总是想到师父的大法，无条件向内找，这样我和我们的团队才能在法上提高，这是我们返本归真的唯一的路。二，关于写引号的一件事，还有一件配合中的事，我也想说一说。一位协调人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说我把引号写错了，这些错误我经常犯，却不知改进。我被反反复复地提醒，不知哪一次，我不经意地看到又是引号的问题，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不安。终于，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有一种对小事的反感。可是，正是所谓的小事，显示出我们是否把一件事做得专业。这件事让我想起师父的诗，怀大志而居小节，见精进要旨，圣者。我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对待大事和小事是没有区别的，而有区别是在表面的人世间看得到和看不到。从那以后，我加引号不再出错了。正是这样的粗心，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造成负面思想，从而使其不能得救。三，感恩。通过最后校对和编辑文章的工作，让我感受到我和中国大陆的同修以及全世界同修联系着。迫害的消息经常让我深深地敬佩大陆同修的忍耐力和坚定，那是发自他们不可动摇的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纯净的心得体会数不清，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给了我重要的点化，让我看到自己的漏，从而提高自己，获得力量。大法弟子的心里都充满着真善人。这篇心得是我走在明慧网的修炼路上的认识，是在明慧20周年之际我做出的最好行动。我真心感谢师父的慈悲指引、鼓励、点化，给予我力量。虽然很多事我没有做好，我总是一再得到鼓励。师父引领着我坚持走下去，我真心感谢所有的同修，这些年一起全心全意的工作，为今天的德语明慧的影响力做出的贡献。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工作中修炼走出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2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参与明慧网工作20年了，20年恍如一瞬间，但又无比漫长。期间浓缩了宇宙、三界、人间无数惊心动魄的大事，回顾这段历史，感慨无限。这里采撷修炼中的片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跳出人，认识到办明慧网的意义。1999年7月20日，协党开始了大面积、全方位对大法弟子的打压。明慧网每天收到大量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报道，在最严重的那几年，大陆大法弟子承受的迫害似乎每天都在加剧，
迫害的惨烈程度令人发指，无数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原本幸福的六口之家被迫害死五人，坚贞不屈的女大法弟子遭受禽兽不如的恶警的残害。一个生活在西方自由社会里的人，哪里见识过这样的邪恶？哪能想象人间存在着这样的黑暗和罪恶？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迫害案例，感到那是一篇篇血泪控诉，一个个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每天面对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编辑整理文章，那是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也是黑压压的，喘不过气来，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会想，做点别的吧，这个工作太折磨人了，太难了。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不对，不能这样被带动，也知道要调整。但是那时候学法浅，正念不够强，很大程度是用人的办法在调整。一边努力地做事，让自己忙于事物，脑子不要闲下来，不去感受那种负面的情绪，同时也加强学法，用法来充实自己，告诉自己乌云遮不住太阳，天总会晴的。慢慢的，随着师父不断的加持点化，正念强一些了，同时也可能是经历的多了，麻木了，心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很大程度是强制自己把那种无奈和憋屈压到内心深处去了，但时不时的还会反出来。多少年后，内心深处那种迫害的阴影依然时隐时现，挥之不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几年前的一天，学法师读到《精进要旨二》致辞，突然觉得一震。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讲清真相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是在挽救人，这是最大的慈悲。我突然明白了办明慧网的意义，在当时那个修炼境界中认识到的办明慧网的意义。明慧网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邪恶在国际上曝光，极大程度地抑制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力地支援和支持了大陆大法弟子反迫害，这是人这一层的体现。而在另外空间，那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佛法威力的展现，是师父正神在清理邪恶、销毁邪恶，是大法正邪灭乱、法正乾坤的真实展现。我作为明慧网的一员，正法巨大的法力在人中展现的一个环节，正法在人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何等荣幸！为何还会有那么多负面的想法，那么多被迫害的阴影？这是我自己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啊。与此同时，明慧网在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的同时，我们是在救人。明慧网给世人展现的是邪恶迫害的真相，法徒坚持正信和实践真善忍的真相，把大善大恶同时展现给民众，为的是让世人能明辨是非，为的是通过一个个详实的迫害案例，让人看清谁是善的，谁是恶的，在对恶人愤慨中反出良知，从而能去进一步了解真相，去掉头脑中被强行灌输的谎言毒害，从而在正邪大战中选择正的一方，摆正位置，有一个好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揭露邪恶的目的不是在诉苦，不是想伸冤，也不只是想博取同情，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生。我们向世人展示我们承受的苦难，是为了帮助世人摒弃邪恶，选择善良，从而得救。我们不是在讲述我们经历的悲剧，我们是通过展示我们的苦难在救人。我们在展示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我们在证实大法。如果我们只是个人修炼，作为修炼人都明白，我们承受的一切不公与磨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修炼人不需要世人的同情，更不必去求得世间的公道。吃苦消业，还清业债，提高心性，同化大法才能圆满。但是我们处于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我们身负助施正法的使命，我们的承受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能被承认的。我们揭露迫害是为了救人，这是出于正法的基点，是为他的，这是最正的事，是最大的慈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那种持续了十多年的隐隐的心痛的感觉消失了，再看揭露迫害的文章，不再觉得沉重，不再觉得无奈，只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坚韧，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个人认为，之所以经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一直陷在情中，被情左右了。同修情、同情心、对行恶者的义愤等等人之常情占据了主导，以致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层法理。许多大陆学员也可能和我过去一样，还在情中，还把这场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没有认识到揭露邪恶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投稿中依然流露着对邪恶很深的怨恨，甚至仇恨。这样的文章也许能打动一部分人，但是因为还在人中，没有超越人，常人感受不到我们的超常和善心，起不到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写文章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法理认识上提高上来，去掉情的因素，去掉恨，以救人的基点去揭露邪恶，我们的网站将更加纯正，发挥更大的作用。1999年720的时候，很多大陆学员义无反顾地走出来了，走到天安门去告诉人们真相，但是很多人是被当时那个气势带出来的，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为什么要走出来。过后他们中很多人经历了很多迫害和磨难，有的掉下去了，有的走回来了，有的一直走得很稳。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之后，慢慢的都修出来了，成熟了，成了真正的正法弟子。有时候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和他们一样，开始参与明慧网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真的懂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知道要做，过程中吃苦受累，精神上受折磨，在其中磨练，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去人心，慢慢的终于走过来了。法给我展现了我这一层应该明白的办明慧网的意义。正如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谢谢师父。二，在工作配合中修出善。虽然明慧网的工作非常神圣，但是日常事务中也会遇到很多配合中的问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我意识到之后马上想，我得写信解释一下，否则他肯定会怨我。信发出去了，误会解除了。但是过后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翻这件事，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怎么回事呢？不该解释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突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善意的去解释。我恍然大悟，我错了，我解释的时候不是善意的。我当时想的是他会怨我，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基点是我不能让人误解，我不想受委屈，我不能让人对我有成见，总之都是我。我怎么没想到，如果我不写信，他会难过，心里会过不去，会影响他学法做三件事呢？我虽然解释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心态不对，基点不对，没有先想到对方，想的都是自己，所以我还是错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法的宏大和修炼路上师父的慈悲看护。通过这件小事，师父点给了我这句法更深一层的内涵，让我真切地认识到转法轮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法，每个字都有很深的内涵。修炼的体会很多，以上是我在现阶段的一点感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